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《圣言圣宴》。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。
黑暗中曙光乍现，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君王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。
熊乐、梁安好，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。我们要翻开圣经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哪里呢？
是39章全章
1到8节。你说这么短啊，这么快就结束吗？提前下班吗？肯定不是的。今天我们会花点时间回顾犹大王国的时期，先重温上一集的内容吧。一个被后人评价良善伟大的好王，难道就有免死金牌吗？一生不用经历疾病吗？肯定不是的。我们大家都在摇头了，大家心里都有答案的。西西家可以多活15年，不是他的善行救了他，是神的怜悯体恤，是白白的，是他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奇异恩典。这场顽疾是他见到亚述的残兵败仗、凯旋归来之后遇到的险境，所以他的经历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堂课。请你每天都要存敬畏的心看待神给你的生命，然后认真想想余下的时间你要怎么活呢？在余下的时间保持谦卑，守住信仰根基。喊口号呢倒是挺容易的，那实际上呢有多少能做到呢？在这个年头，大家认为人们通常会展示什么证明自己的价值呢？有个词呢，我也是从您身上学到的，这个字怎么念呢？
显摆。
显摆，爱显摆的人十有八九是什么心态呢？到底
我觉得就是证明自我的价值吧，因为他缺乏安全感，可能就需要外在的财富成就呢，让人家高看他，以此呢填补内心的空虚，认为就是可能我拥有的越多，我自我的价值就越高。这个在我们中国内地的人基本上80%-90%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。
其实我们放眼世界各地呢，也都有这样的人、
世界各地也是。
对啊，因为呢现代的人呢要展示自己的价值呢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上的，有人呢会展示名牌衣物啊、豪车啊、手表啊，有人会展示自己哪里毕业、什么学位啊，有人展示自己的健身效果啊，或者医美的效果啊。
你会炫耀健身效果吗？
健身肌肉
啊，现在还没有效果，所以还不能够炫耀。
有效果之后就炫耀了。
对对对，到时候就到我显摆了哈。有人呢会展示自己认识谁啊，跟那个名人呢有合照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从心理角度来看呢，一个爱显摆的人呢，跟梁安老师刚才说的一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，对于自己没有信心，害怕呢被外界去拒绝，所以需要透过这些的行为来博取注意。另外呢，他们也有呢把这些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的那倾向了。
人类的社交呢本就是高级的鄙视链，鄙视链的存在很多时候都是从上到下的优越感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比较炫耀秀优秀的场景。好， 基督徒呢，我们跟随主的人呢，我们会不会把神的恩典看成是你自己拼来的战利品呢？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把自己捧成主角了，忘了管家的身份。今天我们翻开新的一章39章，镜头继续对准多活15年的西西家。好了，39章第一节很开心了，奇迹般痊愈以后呢，他就迎来哪位重量级的贵宾呢？我们推断一下，这个贵宾远道而来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他是谁呢？
是巴比伦王巴拉旦之子米罗达巴拉旦派遣的外交使团。
来干嘛呢？
因为他听到西西家重病痊愈了，而且呢又有这个天象日影倒退这样的大神迹，所以他就送来书信和贵重的礼物慰问祝贺。他到底有什么动机呢？是不是要来刺探国力和军备，还是要有其他的意图呢？
到底有什么意图呢？
我觉得两点。第一，他就是借着探病的名义来考察你犹大的国库啊、军械呀、经济实力，评估犹大是不是具备反亚述结盟的这样一个价值。第二呢，他就可以组建反亚述的联军，因为巴比伦长期也是受亚述的压制，所以他非常急的也想拉拢这些小国一起来对抗亚述。
这个动机也太明显了吧，也不难猜的。派出去的使者是奉命来听西西家的得救见证吗？
当然不是，
当然不是，来听听这个病危的人是怎么经历神的医治吗？当然不是，现在又不是布道会。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巴比伦，之所以会拥戴西西家，对他嘘寒问暖，都是为了试图联合犹大一起对抗亚述的。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呢，名字有点长，我叫他米先生好了。这个米先生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，大老远来看西西家是战略部署。那也有一个说法，根据呢在历代志下32章31节，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，巴比伦信奉太阳神的，所以呢他们对占星术呢有浓厚的兴趣，可能听说这个日晷啊竟然上往后退了10度，肯定要亲自拜访一探究竟。两个动机都有可能的，但是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图谋不轨的，难道真心关心你吗？好，西西家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？第二节请熊乐帮我们读第二节经文。
好的，我们看39章的第二节，他这样说的，西西家欢喜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，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
他还挺高兴的。那为什么他这么开心呢？还将宝库的一切如数家珍的摊开。我们得看一下《列王记下》20章13节，有个动词“听从”。听从这个词背后隐藏什么危机呢？先来说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？
本来经历了日影倒退了这个超自然的兆头呢，应该是坚固他对神的信心嘛。但是呢看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解读呢，西西家把这个兆头呢变成了啊，神站在我这边，所以我可以大胆的进行这个政治冒险了。他忘记了自己的存活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，而非他有能力或者是他是谁这样的。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听从这个字呢暗示着西西家不仅是被动的啊，他们要求然后西西家就展示，而是呢他很积极的去配合巴比伦的使者们的那个要求。他渴望呢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兴起的强权的面前呢，证明一下犹大是一个值得跟他结盟的一个有分量的一个国家。
当时巴比伦正在崛起，还不算是个帝国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到第二节呢，我就想到三个字，人来疯啊。你们会吗？人来疯吗？家里来了客人，有那种亢奋激动的情绪。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会把家里的玩具啊、零食全部搬出来炒热气氛，还是求关注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西西家呢，他也算不算是被动邀请客人参观这个库房了？确实有听从这个字，但我觉得他心底里也是挺乐意的，听从了使者的话，把所有金银香料、贵重的油啊、军器给他们看个饱。 难道我们看不出他心里有一丝的骄傲吗？
对，
他把神托付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功劳。你会随随便便让我到你家看保险箱吗？
你可以，
我可以。谢谢
外人当然不行啊。
谢谢你的心。
对呀、啊，他这个是个外人，他跟他又没有深交，你揣摩他的心理动态。
可能就像他刚才说的，他也希望跟他联盟。
嗯、对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，他狂妄了，骄傲了。哇，神又赐我15年，自己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，我呢可以利用这些来跟其他国家结盟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些军事啊、嗯、真的也是出于这个国家安全吧。
他可能觉得我在这个国际的势力呢已经攀升了，这是西西家骄傲的开始，因为他把神的祝福变成炫耀的资本。好了，你炫耀完毕，以赛亚就来得正好了。就在西西家愚蠢的全盘托出财物之后呢，他就出现了。我们来读一下3到4节的经文吧。
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
啊，他们呢、啊、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
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
哇，凡我家里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
你演绎的真好。也许他当时没有你那么得意忘形啊，但心底多少都有点骄傲的。以赛亚的明知故问是为了敦促西西家好好的去思想，好好的去反省什么呢？
其实呢，以赛亚呢，他作为一个在朝的先知呢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巴比伦使者的来访的、
嗯、
所以呢，他这样问不是来获取资讯的，而是呢，为了逼使呢西西家呢去陈述，主动去说他做了些什么。以赛亚呢，让西西家亲口说出，哎，他们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的。这个答案的本身呢，就是应该要触发西西家他本人的那个警觉，巴比伦与亚述之间的那个敌对的关系，以及他们呢与犹大的距离，这意味着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友好的访问。然后呢，后面也都有问他呢，有一些问题，还有呢深层的一个的想法，
嗯，
就是呢问他，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而来的？其实深层的是想要西西家去想，巴比伦人真的是为了祝贺他痊愈吗？还是另有图谋呢？另外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向他们展示这一切呢？是为了荣耀神，还是为了证明自己其实强大呢？
嗯，
这一切是从哪里来呢？这个问题其实背后想要问，这些财富与军力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神赐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的功劳呢？
逼着他问，你当时是存谦卑感恩的态度，还是骄傲炫耀的态度？这个问题你心里自己有答案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从哪里来的，强调了地理位置，当然的远方来的嘛，更强调了属灵政治的意义。我们也说他正在崛起嘛，巴比伦野心勃勃的，想也知道他们一来别有用意。但是西西家回答得很快，我喜欢你刚才的演绎，我也觉得大概的态度是这样子的，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，他们千里迢迢来耶路撒冷都是为了见我一眼。他试图强调我在国际上，我在权贵眼中的地位。你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在外邦人面前提起过耶和华的、
嗯、
是，
以色列是外邦人的光啊，但是呢，西西家这盏灯似乎要熄灭了。
你认识我
眼睛看了之后，人本身你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定规的心呐、啊，你就用骄傲傲慢的眼光开始打量人呐、啊，从中呢你就生出了嫉妒。
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可是有时候说的话太真了吧，也得罪人，宁愿选择说谎话。
整个那个大环境底下都是同一个声音，你不敢出异样的声音呢、
嗯、
你如果出了之后呢，人家就会把你给打成反派了，就像当年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一样。
有人说啊，一个人用几年的时间学习说话，却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习闭嘴。
探索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。
以 赛亚的明智顾问呢，就好像父母问犯错的孩子，你刚做了什么啊？明智顾问呢，不纯粹是为了责备，是为了让对方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内里的愧疚感可以真正的扎进心里，带来真实的悔改。那只可惜西西家当下似乎没听懂以赛亚的苦心，这也为后面的审判埋下了伏笔。当神赐给人的祝福变成炫耀的资本，这种心态呢，会怎么侵蚀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呢？
一定会侵蚀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。你看西西家，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再加上他又延了15年的寿，而且还有这个日晷倒退的这种超自然的天象，所以他的心里会不会生出，哎呀，我就配得这一切，这样的狂妄骄傲呢？他做的应该是谦卑、感恩、感谢神的恩待和祝福，但是偏偏他心里却生出了骄傲，认为自己配得。他看见巴比伦送来的这些礼物，还有这些假的善意嘛，但是呢，他看不见其实背后的属灵的征战，还有政治的陷阱。慢慢的，他对这个撒旦、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就失去了警惕。本来神赐下的富足是让他去荣耀神，做神喜悦的事，但是他却拿来满足他的虚荣心，来去跟世俗的这些国家来去交换利益。那原本这是神的祝福，日后就成为了神审判他的一个凭据。
其实很讽刺的
是，
才刚走出身体心灵的战场，殊不知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，而且是一辈子的，你往后的15年你都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头的。我做个比喻吧，活水泉源被人硬生生的接上自家的水龙头，到处说那个水是我造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会把神的恩典扭曲成自我的徽章，把神的恩典挂在胸前给人看呢？为了博取人的称赞羡慕呢？当西西家在给巴比伦的使者炫耀宝库里的金银财宝，人家心里就已经盘算着战略部署了，你还飘飘然的傻傻搞不清楚状况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5-7节，补充一点，第6节呢，和合本没有把看呢记载下来的，那希伯来原文的翻译是看呢日子将到。那么5-7节我们看一下，那只像神圣的荧光笔画出一段多重要的宣告呢？5-7节
我们先看一下5-7节怎样说啊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看了画出了3段重要性的宣告，第一个是时间的确定性，就是日子必到，不是如果，不是可能，而是必到。第二个就是审判的对象，就是呢，凡你家里所有的不留下一样，他所展示的每一件的物品全部都会变成侵略者的战利品。第三个就是呢，审判的个人化，就是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这个就是最痛的一刀呢，因为呢，审判不仅临到物质的财富，还有呢，临到西西家的后裔。当太监的不仅是失去王位，而是呢，失去生育能力，
怎么办呢？看呢，请你竖起耳朵听清楚，骄傲自满的下场就是一无所有。这个惨重的损失呢，不仅限于西西家个人的财富，还会影响到传承。你一个人的骄傲让你的后代陷入贫困，你一个人的骄傲引来了挽救不了的后果。第6节最后一句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为这个可怕的预言盖上印章了，审判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晴天霹雳是吗？换作是我可能晕过去了。第8节西西家怎么说的？你念一下第8节。
他反而说哈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
很简洁，但是呢意味深长。你怎么解读甚好这个字呢？
相比较他生病的时候求寿数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反应真的是
平静很多。
甚好，不错，是真的。虽然表面上他没有反抗，他是顺服，但是呢他没有对以赛亚的话进行一个深度的反思，他也没有一个悔改。他只看到，哎呀，在我执掌的这段时间呢，应该不会有灾祸的，所以他自己不用亲眼目睹国家败亡， 他的子孙被掳，所以他觉得耶和华的话甚好，但是他没有顾念到他的子孙后代啊，整个犹大全民族的长远的命运。他也很自私，只在乎自己活着的这个年月平平安安就好了，
嗯，
并没有深度的悔改反省，这就是他的骄傲。
我觉得呢，他应该就是太过于受冲击了。他表面上顺服说我不敢质疑神说的，你说的都是对，然后呢内心的有一个好像防御机制，嗯，至少在我这十五年以内不会发生，那应该挺好吧、
哦、他是自我安慰，
自我安慰，
其实心里可怕的
啊、其实在我这里还平安，应该还好吧。
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挺难解读，我们不是他心里那条虫，怎么知道他当时怎么想呢？只能推断，还能说什么呢？还要为自己辩驳，还要讨价还价吗？我想也没这个必要了。西西家承认以赛的信息的确来自神的，那是正确无误、公正的、具有权威性的，这个信息对他来说肯定是痛苦的，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灾难性的。不同人对这里的甚好当然有不同见解，我们三个都有不同见解。有些人确实认为他安于现状，反正跟我没关系嘛，十五年肯定见不到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后人多半评价他为好王呢，我宁愿相信呢，西西家的甚好呢是顺服审判的回应。1-39章的时代背景呢，围绕犹大王国时期，进入40章，也就是被掳时期之前呢，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回顾发生在犹大王室的事情。先翻到第一章了，从第一章我们可以见到上帝子民最大的属灵问题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1章的11节、17节还有23节，最大的属灵问题是什么呢？
1章的11节，我们看到最大的就是他徒有外在的宗教仪式，内心远离神，满了不义。因为神他厌烦重复的牛羊献祭，你百姓献上这些祭物，但是你的双手却沾满了罪孽。他们以为献祭就能够抵消到自己的恶行，好像用这些宗教的形式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悖逆。但是形式的敬拜你怎么能够取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呢？
像你这么说严重脱节，献祭倒是很勤快，守节期，祷告什么样样都不少，外表看起来可虔诚了，但神说我厌恶这些，因为他们的心离神很远。问题出在你刚才说的一边献祭一边在社会上行恶，欺压穷人呢，受贿赂，又不为孤儿寡妇伸冤等等，这种信仰跟伦理的分裂呢，完全没了分别为圣的见证，这些都是他们整个犹大国走向审判的病因。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能够见到最大的属灵问题。好了，来到以赛亚书第7章，我们把镜头对准亚哈斯好了。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亚兰跟北国以色列王联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赛亚劝亚哈斯你去求一个兆头，他竟然说7章12节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到底他拒绝求兆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
亚哈斯呢，他其实早已暗中派人呢去亚述王那里去求救，他已经呢将国家的命运呢交给亚述的那个军事力量，所以呢兆头这个事情呢对于亚哈斯来说呢是多余的，他不需要神的确认，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如果神的兆头一旦赐下呢，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按照神的引导来行动。如果他求了那个兆头，而兆头呢与他所投靠亚述这个事情呢产生冲突的话，他就必须要去做选择。他宁愿呢可以维持现状，也都不愿意去面对被神改变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他用了一些宗教的术语包装自己的不信。
为什么今天特别挑亚哈斯来说呢？他就是代表亲埃及、亲亚述内政的，完全没想过依靠神的。神主动施恩典拯救人，人就用各种理由推脱。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求不求，而是那个人的心早就偏离了神。他心里可能在想，像你刚才说的，万一哇，这个兆头跟我想走的方向完全不一样，我还要听从，多绑手绑脚。所以他宁愿搬出我不试探耶和华，挺属灵的话呢，打发以赛亚。他就是个远离神的人。下面一个问题呢，可能有点复杂，我们尝试来讨论讨论吧。以赛亚呢，在宣告审判的同时，不止一次提到 以马内利和一位将要来临的君王，这些跟弥赛亚有关的预言，你想想看，对当时面临危机的犹大百姓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回过头看一下九章六到七节、十一章一到十节，跟他们有什么意义呢？
当时的处境呢，犹大长期的是被亚兰北国亚述是轮番的侵扰的。他这个君王呢，一会儿听亚哈斯倚靠外邦，一会儿西西家又复兴了，可能他们又会倚靠人的势力。那百姓呢，就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，他不知道怎么做，也看不到长久的盼望。所以以马内利呢，这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不会离开他的百姓的。不管君王是怎么样的悖逆，不管你这个国家的命运怎样，四面受敌也好，总之你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会丢弃与大卫家的立约。虽然现在有战乱，可能也有神的审判，但是相信都是短暂的管教，因为神他仍然与立约的子民同在的。
确实像你这么说的，这么多年他们的信仰根基也打不稳，长期在这个战乱被欺压的处境底下，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经文说，从耶西的本发出的枝子必结果子，他会带普世的和平。对受压迫的百姓来说呢，这个预言描绘了一个完全翻转的未来，把他们的眼光从眼前的烽火拉到神终极的救赎计划当中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要慌，记得倚靠神，亲自介入人类历史的神始终掌权的，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。总体来说，犹大的君王们呢，也不是全部了，有一部分呢，不断尝试透过外交、军事、财富来保住自己的国度。以下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常问大家的，在你目前的生命当中，想想有没有依靠我们说现代的亚述、埃及、巴比伦来解决问题呢？犹大的历史对你最大提醒是什么呢？
看到这么多王的那个经历呢，我们看到他们经常犯一个错，就是呢，面对危机呢，他们去寻找自己的资源，寻找外面的帮助，他们不是去寻求神。无论是他习惯了不找也好，或者是他紧张或者害怕不找也好，全部呢下场呢就是很凄惨的。所以呢，对于我很大的提醒呢，就是有的配合我在昨天分享的那个情况，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共鸣的，就是面对人生的困难呢，或者是面对一些我们不能够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不是神是最后要找的，因为啊，我找谁不行啊，不能够找牧师说啊，或者是啊，身边的朋友啊，爸爸妈妈说的话也都不对听啊，所以我才去找神，不是。我要找神，他能够唯一能够解决我答案的一个的对象，我第一个要找的是神，我唯一要找的是神，这个才是我可以面对困难的一个力量。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个等待的信心，等待神工作的那个时间表。有可能我们等待觉得不耐烦，想要很快去解决，但是有时候神出手的时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他准备的东西很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在看不到的时候仍然祷告，仍然单单的相信神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东西。
对啊，为什么我不第一时间找神呢？我去找别人呢？困难来到，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先找人脉、存款、
对
技能、策略来硬撑呢？神被我们边缘化了，神被你忘记了，神被你丢到一边去了。你是在用手上的筹码，还是相信神始终掌权呢？记得越是天塌下来，越要牢牢抓住神的手。今天西西家在39章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，不过呢38章倒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教材，你学学看他怎么祷告，他怎么把难题摊在神面前，让神解决他的难题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今天我们就看完39章的经文，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被掳时期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，
再见
再
见。
等待你时期，你的路高过我的路，你的时间从不是我，虽然此刻不能领悟，我愿相信你的看顾。